各位菩萨，阿弥陀佛，三圣菩提智入不二法门。今天所要说的单元，释迦如来如何随意说法，摄受众生。释迦佛为了调伏娑婆世界的刚强众生，说的因缘果报的事项，已经说过了身业与业邪行的果报。关于业邪行的因缘果报，经文中这么说：是贪计，是贪计报；是嗔恼，是嗔恼报。是邪见，是邪见报；是牵令，是牵令报；是毁戒，是毁戒报；是嗔恚，是嗔恚报；是懈怠，是懈怠报；是乱意，是乱意报；是愚痴，是愚痴报。贪计指的是有情坚持固守在财色名食睡五欲上的受用，以个人的欲想为首要而产生的喜爱或者嫉妒，喜爱的就不断追求造作贪爱的业，贪计别人所拥有的名闻利养，就造作破坏甚至于互相伤害的业。阿修罗与刀立天的天人经常打斗，就是一个例子，严重的会下地狱受果报。倘若再回到人间，由于烦恼未断的缘故，导致在五欲上又会一直增长贪计的造作，这是业邪行的第一种。第二种业邪行就是嗔恼，众生多数不能脱离趁机毁誉、力衰苦乐这八种境界风，被别人讥笑毁谤，失去已经得到的利益，或者不能得到想要得到的称赞与名声，或者不能忍受劳苦、病苦，就会出现嗔恼而造作伤害众生的业，打骂、破坏，甚至于纵火杀人，严重的要下地狱受果报。如果再回到人间，由于烦恼没有断的缘故，容易在八风的境界中又再继续增长嗔恼。第三种业邪行是邪见，指的是对于佛法中的解脱道与佛菩提道的见解啊，完全偏差而错知错解，没有办法走入正确的法道中。例如，他把阿罗汉当作就是佛法中最高的修正，认为佛陀与阿罗汉的智慧是一样的，把意识心呢当作是不生不灭的真心，把世间的修福修定当作是成佛修炼的法门，把世间的哲学推论当作是佛法的解脱智慧，这些都不是真正佛法的行门与修正范围。抱持着这些偏差的见解不能舍，它就是邪见。邪见所造作的业，就会毁谤抵制，甚至于破坏佛陀正法，误导别人走入偏差的邪道中，他就要下地狱受果报。如果再回到人间，听闻到正法不能信受而继续增长愚痴，那牵令这个部分通常与贪计的烦恼是相关联的，缺少布施多生贫穷的友情啊，他不仅会有贪计的烦恼，通常对自己所拥有的财物都舍不得拿出来布施，由于福报缺乏，所以不离贫穷的果报。毁戒的部分与嗔恼关系比较密切，因为受了佛戒的出家僧众或者在家菩萨，如果容易在八方的境界中嗔恼造作恶口两舌打骂，甚至于毁谤贤圣、毁谤正法的犯戒行为，犯了戒罪，如果没有彻底忏悔灭除戒罪，除了因果律中的性罪果报以外，严重的还需要承受戒罪所相对应的地狱果报。另外，由于对于不能忍的人事物产生怨对憎恨，就会升起嗔恚烦恼，也就是生气发脾气。经常嗔恚的人啊，他通常紧绷着脸出现不开心的脸色，睡眠不安隐，容易因为生气起来而失去大利益，也因为经常生气的缘故，容易失去朋友啊，因为暴躁的脾气，别人对他没有好的评价，导致他名声不好，容易发脾气。又在缺乏广结善缘与善友的情况下，在经商做生意方面或者求职工作，难以顺利到达大富大贵的地步，因为嗔恚而造作恶业结怨严重的果报，会下生到三恶道受报。如果再回到人间，由于烦恼没有断的缘故，很容易在八风的境界中增长嗔恚烦恼与习气。而说到了懈怠乱意与愚痴，对一般世俗没有修学佛法的人来说，不容易发现有什么大的障碍。 但是一旦发起的志愿想要学佛，假如懈怠的话，就难以成就各项功德了，连最基本的性根这个善根也难以具足。那在乱意方面呢，因为善乱的意识觉知心一直攀援在五欲上，随着五欲六尘的受用，贪爱与我见我执种种烦恼相应，他没有办法成就自心一处的定力与观照力，接着就发起智慧断烦恼，成就解脱德，那甚至于说能开悟发起法身德与般若德。而于是呢，就会造成无法升起责法眼，不能分辨哪个是真正的善知识，什么样的内容是真正的佛法，无法分辨善恶，不信因果，容易受到恶有恶知识的影响而人云亦云，因此不容易升起智慧，就会轻易的去造作身口意种种烦恼相应的邪行，下堕到地狱受果报了。由于娑婆众生心性刚强难调伏，所以对修学佛法的佛弟子会不厌其烦地说关于戒行方面的因缘与果报，说啊，是结戒，是持戒，是犯戒。有一个譬喻说道，好像有一个人带着很多人要去远方，这个人把远方的路线指示出来了，其中有人迷失了正道的方向，走到岔路去了。这位有智慧的人追着走向岔路的人叫唤他，让他可以走回到正确的道路上。如来对众生的教导的法与次法也是这样的，一开始的时候说解脱道或者菩萨道怎么走，倘若有许多比丘犯种种过失，这时候为了犯过失的弟子们就说啊，犯罪的果报，然后为他们自戒，成为不应该违犯的项目，这就叫结戒。佛陀自戒为的就是要让佛弟子解脱生死轮回，不是为了要升天享福，或者是为了被人恭敬供养。所以所制定的佛戒是为了遮止弟子众们造作落在生死业中或者烦恼执着中的种种有漏业。如果能够受持佛戒所制的戒相而不违犯，那就是持戒清净了。那在自戒以后，假如弟子众的身口意行为符合自约不应犯而违犯的内容要相，那就成就了犯戒的行为。对于佛陀所制的戒，佛弟子们需要先发起增上意要来受戒，向具有戒体的戒师求受佛戒，然后呢跟随戒师学戒。在学戒的过程中，若有犯戒了，要由戒师来教导，经过结魔以及所犯戒行的轻重，如法忏悔处理所犯的过失，这样才能真正受持清净的戒行，来得到戒体的功德，防止造作下堕三恶道的恶业，茫然无知的偏离佛法正道而走到岔路，越走越偏。佛陀呢，他不仅说明了哪一些是自戒，如何学戒持戒，什么情况是犯戒，也同时说到了是应作，是不应作，是障碍，是不障碍，是得罪，是离罪。学戒的人啊，不知道受了戒以后到底哪些是应作，哪些不应作，都应当要问自己原先求受戒的戒师。出家的声闻人所受的佛戒，大多数他是属于不应作的，因为声闻人所求的法道啊，是要解脱生死轮回，所以有许多身口意行的规范都是不应做的，应做的部分大概只有求法、断我见、断烦恼、修禅定。而出家菩萨或者在家菩萨所受的菩萨戒，就有应做与不应做的规范，例如布施、忍辱、说柔软语是应该做的，悭吝、顾嗔、高慢心、杀生、偷盗、两舌、大妄语，这些是不应该做的。对于菩萨来说，应该做的项目没有履行，在根本方面都成立的情况下，他就属于违犯菩萨戒了。不应该做的项目也是同样道理。而在学法方面，如果受了菩萨戒了，有善知识如法宣讲大圣经，懈怠放逸，没有去听闻受学，或者有大圣经论在流通，有实证的法在世间弘传，但是呢，不去受学，反而修学小圣经论或者外道典籍，这些都是受菩萨戒的菩萨应做而没有去做的，就会形成犯戒的要相了。 所以应该做也不应该做的，对于作为菩萨戒的学人来说，都应当去请教戒师。由于戒师呢，依据佛陀的教戒来给予适当的指导。例如，菩萨受优婆塞戒时，就有应作事项的规范。经中说，受优婆塞戒，先学世事，既学通达，如法求财，若得财物，应作四分。一分应供养父母己身妻子眷属，二分应作如法饭钵，留余一分常积尼用。佛陀说啊，菩萨想要受优婆塞戒，就要先学好如何在世间生活的功巧。某项功巧学习通达了以后，要如法的求取世间财，也就是不可用诈骗偷盗的方式。而如法求得的财物，应当分作四分。一分应当用来供养父母、自己、妻子以及子女眷属的生活所需，留两分来做作为如法经营买卖所需，最后要留一分呢，储蓄起来作为备用。菩萨在世间生活一定要具备技能，并且要如法求财、如法供养父母眷属，要有储蓄，才能一方面受用世间福报，一方面继续培植应有的福德。如法求财布施供养植福，对菩萨来说非常重要，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因此呢，佛陀特地将菩萨应做之事在优婆塞经中详细的解说，而不应做的事情呢，佛陀也有说，受优婆塞戒有四恶人常应离之，一者乐说他过，二者乐说邪见，三者口软心恶，四者少做多说。佛说菩萨受优婆塞戒以后呢，有四种对自己修学菩萨道没有帮助的恶人，应当要远离，不要亲近。第一种就是乐于两舌说他人过失的人，第二种是知见不正确乐于说邪见的人，第三种是口中所说的话似乎对于什么都不坚持，都说没关系，但是却心性恶毒，老是在暗地里算计别人，这样的人要远离，不要亲近。第四种是凡有事情不积极参与，也不想多做，但却尽是在各个场合发表谈话或者意见很多，喜欢评论，这样的人佛说也要远离。因为这四种人对于受优婆塞戒的菩萨来说啊，都没有增长利益的地方，反而在于他们清净以后应做的事项都被耽误了，不应做的部分却很容易去照做。所以佛陀说那四种人要远离，不要亲近。如果应当做的部分没有去做，不应做的部分老是照做，就会成为获得戒体的障碍，也会变成菩萨道修道的障碍，影响了受戒所应当有的心性上去恶修善的功德了，无法因为受戒而修集清净的福德，反而照做的违戒的业而下生三恶道。相反的，应做的有如法去做，不应做的有减责的能力不违犯，在福德与果报以及智慧方面，就能够没有障碍的增长与进步。学戒的过程往往在有罪无罪方面不能有明确的认知。佛陀在戒经中也都有教导与教戒。在经中，佛陀曾经举了一个例子问文殊师利菩萨，如有一人日日施食，有人来乞，此人即施，因得食故劫到他财，文殊师利是谁得罪？文殊师利薄佛言：世尊，非施主得罪，施主唯有施意，不令作道。有位施主啊，每天都在布施饮食，有一个人来乞讨饮食，那么这位施主就布施饮食给他。这个来乞食的人呢，因为获得了食物，身体有了力气以后，就去劫盗别人的财物。佛陀问文殊师利菩萨说，这种情况到底是谁有罪呢？文殊师利菩萨回答佛陀说啊，虽然是因为施主布施饮食给那位偷盗的人，他才有力气去打劫别人的财物，但施主并没有罪过啊，因为施主的根本只有布施饮食的意念，而不是要他去做盗贼。这个例子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的有罪无罪，在做事情的时候，他所起的念到底是哪一种心念？要先检讨的是心念意识之后呢，再进一步去判断有罪无罪，或者罪的轻重等等。而关于修学佛道，也要知道解脱与没有解脱，有断烦恼或者没有断烦恼，或者开悟与没有开悟的差别。所以佛陀还说了， 是净，是垢，是有漏，是无漏，是邪道，是正道。从解脱道来说，只要是有漏法，就是无垢法。有漏法指的就是无论是禅定，或者世间智慧，或者有所求而受戒学戒，只要是能牵引导致生死轮回的法，都称为有漏法，也就是无垢的法。例如把受佛戒当作是求升天享福，或者求名闻供养的，或者把修禅定所获得的意识觉知心一念不生境界，或者舍性境界，当作是自我解脱，或者自我涅槃，或者自我开悟的，都属于有漏的无垢法。因为本质上都属于不能解脱于三界的生死法。只要有觉知心自我存在，那即是引起在三界中出生的烦恼了。就算无想定、无想天意识觉知心灭了，但是还有一根以及色界天身存在，那就是生死中的法，可以解脱于色身的系缚，不必再受色身果报，但是仍然有意识与一根存在的无色界，仍然是三界中的生死法，所以都不是解脱清净的无漏法。再回来说世间的智慧层面，就算能够放下世间的爱恨情仇，种种人我高下的计较，能够入于欲界定或者未到地定中坐忘，有了极为阔达的心胸以及调柔的身段，但是仍然脱离不了欲界，更破除不了我见无明，一切的所作都属于有漏的污垢法，必须是不与生死果报相应的才能是无漏法。只要不能到达无漏的解脱智慧，都不是清净法，也就是归属于污垢法了。因此在佛法中所说的清净与污垢，完全要以是否能够真正的断我见、断我执才是判断基础。说法的善知识自己有实证了，具有解脱的知见了，才能够为人宣说，进一步指导他人断我见、断我执，以清净的解脱法去除污垢的生死法，到达清净的解脱智慧境界。而这样的善知识所说的，必定是来自于释迦佛所说的解脱正道与佛菩提正道，因为那是真正经历实证以后才能获得的清净解脱智慧，不是常见或者断灭论的断见这些虚妄想象的境界，而是只要依据佛陀的法教去真修实证的人，当我能够自己验证啊，也能够验证佛陀或者菩萨善知识是否有到达解脱的果德，也能够验证过去诸佛、现在诸佛、甚至于未来诸佛、三世诸佛所说的佛法，以及在诸佛座下随学的声闻所实证的解脱境界，以及菩萨所心证的般若实相，一定都是以本来自性清净涅槃的如来藏第一义谛为根本，不容有二，不容许有三，甚至于四五六，就是唯一不二的中道法门。所以才说佛佛道同。有名延寿禅师曾经说过，此事十方诸佛同证同说，古今不异，一即法门。如经云，我不见有一佛国土其中如来不说此法。古今不异的一即法门，说的就是涅槃妙心如来藏，以如来藏为不二法门所说的一切法才是正道。否认如来藏的存在，或者把如来藏当作是假名所说，说是性空为名，不是真实可证的，这些说的可都是邪道了。倘若进入邪道中，任凭多么精进的修布施或者持戒或者修定，都入不了正道，因为由邪师说法时，正道也变邪了。那是因为所说的一切都不能脱离我见，更加增长我执，所以全数都归属于有漏法，也就必定是有违法了。有违法不一定是有过失的法，但假如是与生死业相应的有漏有违法，从解脱的层面来说，它就是属于过失的法。因此佛陀很清楚地交代有漏与无漏法的差别。例如经中说，世尊告诸比丘，我今当说有漏无漏法。云何有漏法？为眼色、眼识、眼处、眼处因缘生受， 内觉若苦若乐，不苦不乐，耳鼻舌身意法意识意处，意处因缘生受，内觉若苦若乐，不苦不乐，是熟者，是名有漏法。世尊说，什么是有漏法呢？由于眼根不坏，色尘现前，由眼识升起，眼处色，眼处色尘的因缘所生的受，导致内心觉知到，或者苦受，或者乐受，或者不苦不乐受。耳鼻舌身是同样道理。一根触法尘，作意升起意识，意识触法尘，意触法尘的因缘所生的受，导致内心觉知到，或者苦受，或者乐受，或者不苦不乐受。这里主要在说，假如把六根触六尘所产生的境界受，即着领那归属于六入处觉知的我，因此有了苦乐受，或者不苦不乐受，而产生了现前的爱乐欢喜，以及未来的希望追求。这样的情况就是属于世俗法了，都是被三界生死烦恼所系缚的法，所以称为有漏法。那什么是无漏法呢？佛陀说，云何无漏法？为出世间意，若法若意识，意处意处因缘生受，内觉若苦若乐，不苦不乐，出世间者，是名无漏法。无漏法指的是一根已经能够脱离对六入处的虚妄执着了，把眼耳鼻舌身意六个识在六入处见闻觉知的我见颠倒想断除了，也已经把相应现行的贪嗔痴我执烦恼断除了。这时呢，由于眼根不坏，色尘现前，由眼识升起，眼处色，眼处色尘的因缘所生的受，乃至于一根触法尘升起的意识，意识触六尘的法尘，意触法尘的因缘所生的受，内心觉知到，或者苦受，或者乐受，或者不苦不乐受。这个时候呢，完全不会在境界中有相应的贪嗔痴烦恼升起现行，也不会源于乐受而有爱乐欢喜参与着这个些烦恼现前，也不会源于苦受不能忍呢而有嗔恚，因为啊，他已经出于了五蕴世间的执着烦恼，他与三界世间生死的系缚已经完全断除了，就称为无漏法。所以呢，有漏法与无漏法，它最大的差别在哪里呢？就是呢，有漏法它是归属于生死，而无漏法呢，它是归属于解脱。如果呢，想要在佛法中求解脱，它就必须要有无漏法的真修实证，以及说，你一定要一切有漏法的确实断除，才能到达处理三界生死的真实解脱。假如说都没有经历过这个过程，没有经历过八圣道所应该修道的过程，而说他用这个意识觉知心一念不生的这个不分别境界，就认为已经解脱了，那这就会形成大妄语了。那么我们今天这个单元就先说到这里了。阿弥陀佛。